在这个约中，神应许要把诸般的福分来赐给了以色列人，同时呢，也要借着以色列人，让神的所赐的福分也能够临到地上的万民啊。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旧约的里面呢所赐的这一些的恩典，它最主要的目的。但是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的这诸般的恩典上面，虽然他们都享受了神所赐的恩的，但他们却在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职责的上面，他们失败，他们没有尽到他们当尽的责任。所以旧约时代的这一些的恩典，虽然本身也是美好的，也是宝贵的，但因着人这一面的这个缺陷，或者说成为恩典的器皿的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一些的神所赐的恩典呢，仍然有它的残缺不全的地方。但随着主耶稣基督来临的，耶稣基督完满的应验的旧约时代的这许许多多的背景啊，无论是旧约的人物，无论是旧约的这一些的礼仪，旧约的典章制度，以及旧约的历史事件等等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了完满的应验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超越了旧约的恩典。早晨我们从三方面来给弟兄姊妹来交通一个是从这一个旧约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使用的一些旧约的典故，我们看见的约翰使用这一些的典故的目的，都是用来证明耶稣基督确实远远的超越了旧约中的这许多的人物、典章、制度等等的。第二，我们用的是这一个字叫做真啊，它这个形容词呢用来形容一个独特的，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没有任何的缺陷，可以把它所形容的这一个事物呢，它的最高的这个功用，它的价值都可以完全的给实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真这个字啊。所以主耶稣是真光，它可以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不是照明他们外面的肉身，最主要是照明了他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啊。那么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它是跟对比于旧约时代的葡萄树啊，因为呢我们早上没有讲这一点啊，但你如果知道熟悉旧约的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比方成是一棵葡萄树。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那是以赛亚为着神这个所爱的所唱的一首葡萄园之歌啊，在那一首歌的里面，就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比方成为是一个葡萄园，神栽种的葡萄园，指望能够结好果子。结果呢，没想到却结出野果子来。比如说以西结书的十五章，那里讲述到了这个葡萄的枝子有什么功用呢？葡萄枝子呢，一点用都没有，不能当柴烧，不能砍下一段来，把这个挂在墙壁上，钉在墙壁上来挂一些重的东西，所以呢，这个葡萄的枝子呢，没有任何一点的用途，只能扔在火里烧了。那么，或者比如说，好像诗篇的八十篇啊，他就描写神怎么样子的从埃及呢挪出了一棵葡萄树来，然后把它带到迦南地这里，把迦南地的地面给清理干净了，然后把这一棵葡萄树栽种在迦南地这里，那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就繁衍开来了，蔓延在各地啊的这种情景啊，就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呢都描写成为是一个葡萄树。但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他自己呢是真葡萄树，同样的就是对比于旧约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啊，讲到神盼望在这一个民族的身上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来啊，结出一些美好的果子来，但是没想到他们所结出来的却是野葡萄啊。所以呢耶稣基督他用这一个真葡萄树这个呢，就说明了他已经超越而且应验了神在以色列这个葡萄树身上的这一些的心意啊。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 第二方面的，就用真这个词呢来描述的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所有他所指的这一些事物呢，最终所代表的那一个实际就完全的应验在他的身上了。第三方面我们是用我是这个词语呢来表明的，一方面这个词说明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另外一面呢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这个加上了一些修饰词的，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等等的，这一些呢也同样都是就是对比着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一类似的这一些的背景所以呢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远远的超越了，而且成全了取代了旧约时代的这一些的恩典。今天下午这个最后一堂呢，我们要与弟兄姊妹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这个段落我们说这个段落呢，它所形成的这一种的抛物线呢，底部是基督论的部分我们需要在对主耶稣基督有更清楚的认识，你才有可能好好进入到约翰福音的整个的信息的里面。但是呢，约翰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好像抛物线的这种的结构呢，它的一个焦点是要放在这个抛物线的顶点的上面而在这个抛物线的顶点呢，就是来到了第一章的十二节。我们的中文圣经是这样子的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讲到跟前面的第十一节形成的对比了，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呢在自己的地方这些人没有人接待他的，但是他就有了一个对比，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昨天曾经说过了，这一节经文呢，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的顺序有一点的调动为了让它更通顺的关系，所以做了这样一个调动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呢，如果你知道它原来的顺序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在这一个抛物线的结构的里面，更明确的焦点是在这三句话里面的中间的那一句。而三句话按照原来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子的，凡接待他的，这个跟我们中文圣经一样的都是在第一句，但第二句和第三句的顺序呢正好就倒过来了。原来希腊文是把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呢放在第二句，而第三句才是说就是给那一些信他名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排列的话，我们看见第一句跟第三句就是对应的。什么叫接待他？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这是两个对等的词语。事实上约翰福音的里面呢用很多不同的词来描写相信相信只不过是最主要的一个词罢了，我们昨天说它出现了98次但是呢，除了相信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词语都具有着跟相信相同的含义在里面。比如说这里说的接待接待是好像是一个接待客人一样请客人进到家里头来居住的这种情景。或者说比如说像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讲到生命的粮的时候，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就必定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他就把到我这里来跟信我是摆在一个平行并列的一个位置的里面。所以所谓的到我这里来，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没有 OK 没有关系，因为不多，只有两张投影片而已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机器我看看可能被我压到了好，因为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说的到我这里来跟信我呢是在一个平行并列的一个结构的里面。同样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也是如此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个节那个节期的最后一天最大之日的时候，主就大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也同样的是把信我跟到我这里来摆在一个平行的位置的里面同样的耶稣就是用到我这里来来表达了相信的 这一个含义啊。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词语都表达了相信。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啊。第一面他说凡接待他的啊，第二面就是说就是那些信他名的人啊，这两个呢是相同的一个意义。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见第二句就成为整个这啊，不只是这一节经文的核心的部分，也成为整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这个结构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啊。什么样子的人呢？他们就这一些信他的人、接待他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里就说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强调了做神的儿女是一个大的权柄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除了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之外啊。神说那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但是呢，约翰福音却一再的强调以色列在这一个点的上面有他们的失败的所在啊。所以呢，这个做神的儿女这个宝贵呢，他们反而不珍惜的。可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却特别给我们强调一个点，就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呢是让我们可以得着神的生命的意思啊，不单只是说我们是名义上是神的儿女而已啊，名义上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但是呢这里更强调另外一个点，是生命的上面啊，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的里面，把这两方面同时的说明了。他说看啊，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这是第一面的，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然后第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啊，我们不单是名义上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而已，而且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呢。这就是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里面呢，他特别要强调是在第二方面呢，就是生命上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生命这个词就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是格外的重要的啊。相信跟生命是约翰福音的两个最核心的主题啊，因为二十章的三十节三十一节就说了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所以有人称约翰福音为信心的福音，也有人称约翰福音为生命的福音啊。因为这一卷书呢，它特别强调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得着的这个生命，或者说是永生啊。可是不要对永生产生一种的误解，以为永生就是所谓的永远的生命呢，是指着时间的层面的啊。永生它着重的还不是在时间的层面的上面而已，永生更重要的是着重在它的数值上面。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得着改变，我如果用约翰福音的术语来说，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它只是那个原来的天然的从肉身而生的生命的话，那么它延长了生命到永远，那个不是恩典了啊，那是很可怕很可怕的灾祸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的里面，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神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了出去，那不是不爱他们，也甚至于不是审判他们，那是对他们的怜悯。为什么神要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因为他们呢，如果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有机会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但是呢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罪中。一个人如果长远的活在罪中而没有重生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所谓的永生不单只是一个永远不死的一个生命而已。或者我们就多说一点，比如说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的里面啊，你如果读过希腊神话故事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就像希腊神话的里面有一个女神啊，这个女神呢爱上了凡间的一个美少年啊，这个女神呢跟这个美少年就两个人就恋爱了，两个人就非常的相爱，爱的不愿分离了。但是一个是女神，一个是人 啊，所以呢，必然会有很多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连这个宙斯啊都被感动了，所以宙斯就对这个女神说：“你可以开口求我一件事，啊，只有一件，无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的。”结果这个女神想了一想，她说：“我要一件事情，我要我的所爱的这个少年人，他可以永远活着。”啊，因为我是女神，我可以永远活着嘛。那万一有一天他死掉了，那我会伤心欲绝的啊。所以呢，我要他永远活着，可以陪伴着我啊，永远的生活在一起。宙斯说可以，啊，这个少年就可以永远活着。可是随着时间过去了，这个女神呢依然年轻貌美啊，因为她不会改变的。可是这个少年呢，渐渐的老去了，啊，因为他只有永远活着。可是并没有求说可以让他永远是年轻啊，所以呢结果他就越来越衰老啊，越来越衰老。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我有很多的这种学习。那么比如说在婚姻的上面，我自己的一个学习，我知道说一个牧者我们常会面对的一些的试探啊，跟一些的不好的这种情形呢，其中一个就是在男女的关系的上面。所以我自己常常提醒我，其实我今天还在想一件事情，在过来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啊，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啊，比如说以我作为一个弟兄来说，你在你的配妻子之外，你还暗暗的去喜欢别的这些的女性的话，那么我会劝她去找，回想到在她年轻甚至于小的时候，她最喜欢的女星是哪一个啊，最漂亮最貌美的那个女星啊，你去想想看，去把她那个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拿一张出来放大，再来再放另外一张，把她年老的时候的照片啊也把它放大啊，放大了一张，放两张并列，你看一看他年轻跟年老的时候的对比，你就不会去嫌弃你的糟糠妻，啊，你就不会觉得他好像已经年华不在了，这个过去年轻的时候喜欢他的那些条件都没有了。我自己常常会去思想这个问题，我知道我自己在一个一直不断在往老年迈进的当中，我的妻子也同样在往老年迈进，我们的身材各方面都会有变化。啊，昨天有一个我大学的学妹来啊，说我们三十年了啊，我们是三十年前认识的了。她说差别很大了啊，我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很瘦很小的，现在变成有一点中厚了啊，这个有一点开始这个发福的状态。每个人都在这种变化的里面，但你要记得，不是只有你的妻子在逐渐的发福当中啊，你自己也是如此的。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只有永远活着而已。如果永远活着而生命的数值没有改变的话，那是咒诅啊！人活在罪中而没有办法结束这个罪恶的状态，那是个很可怕的咒诅。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像神一样的生命，那就是所谓的永生了。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个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要把焦点呢更多的放在一件事情，那到底约翰福音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是人对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恩典，这么宝贵这么丰富的恩典，远超越了在旧约的时代神所赐下的诸般的恩典的。可是人到底如何的来回应神所赐的这个恩典？这是约翰福音的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这里提到接待他信他名的人。约翰福音20章30节31节说，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是人是否听见了知道了就都相信了呢？这是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值得我们来探讨的一个问题，也看见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们所谓的宣教，我们所谓的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会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我们却常常没有去察觉的，就是人有多种不同的反应。约翰福音的记载给我们看见的人对于福音的反应最少有四种，这四种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下，并且来反思 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的传扬福音的工作啊，是否也符合这四种当中的哪一种啊？这是我想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第一种，第一种的呢，如果我们来说的话，你或许可以用或许我们这个题目我们可以这么说的，你可以从神迹跟信心的关系来看见人有四种不同反应。因为约翰福音说了，是把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挑选了一些记载在这书上，而记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可是这些神迹所引发出来的反应会有四种不同的情景。第一种的人是看见了神迹但是却依然不信的人，明明的看见了神迹却仍然不相信的。这种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相当的多，最典型的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这最足以代表第一类人的。所以你看见比如说像到了第五章的时候，那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当他得到痊愈了之后，他们明明白白的看见这一个神迹，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两次审讯这一个瘫痪病人，也审讯了他的父母亲，确实无疑的证明了这一个人是他们这一个不是他，这个是第九章的啊，是这个人呢是瘫痪了38年的病人，他们一直不断询问他的，不是他的病痊愈这值得一个庆贺的一件事情，而是他们一直问的是谁叫你拿起你的褥子来走路的啊。他们把焦点呢就放在这上面，他们已经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神迹了，但他却对于这个神迹无动于衷。他们只关心的是这里有一个人他行神迹和违背了律法，或者更准确一点的说违背了犹太人的传统，而不是违背律法的本身啊，是违背了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传统受到了挑战，他们的传统被破坏了，而不是在意这里有一个非凡的神迹。第二个神迹，这个瞎眼的这个更是如此的，在第九章的啊，同样是如此。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耶稣叫他的眼睛得以看见了之后，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也同样的反应，一连两次审讯这一个年轻人，那么也把他的父母亲找来了盘问他们说这个是你的儿子不是他是不是生来瞎眼的，如果是生来瞎眼的呢，他怎么眼睛可以开了，眼睛可以好的呢？他的父母回答了头两个问题，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这确实没有错的。第二，他生来确确实实是瞎眼的，这个也没有错的。但第三，他眼睛怎么好了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你问他吧，他已经成人了啊。所以呢，你看见法利赛人已经确知无疑，这个人真的是生来瞎眼的。而如今也有一个不容辩驳的一个事实，就是他眼睛已经能看见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神迹，就好像这个得着痊愈的人他所说的话一样，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见过一个人可以把生来瞎眼的人的眼睛给开了的。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驳倒的一个证据了。那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非常讽刺的是在于说犹太这些法利赛人一再的用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但是呢这一个年轻人呢他的回答也是如此的，他说我知道啊，有件事是我知道的啊，这个是他们呢生来瞎眼的，但是现在如今可以看见，而有一件事我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啊，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呢他已经隐约的就来承认的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儿子的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在这整段经文的里面，来到最越到后头越高潮，所以第九章的第60，我们来看一下，请弟兄姊妹你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九章41节。这一节经文 有一些地方稍微有一点困难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句话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在于，耶稣说你们如果是瞎了眼就没有罪，那难道是瞎眼的人才是没有罪的人，所有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吗？倒不是如此。下面一句话说，你们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里来是表明的，这里所指的罪不是指着我们人与生俱来的罪性，这里所指的罪也不是指着我们一般所讲的犯罪，这里所讲的罪可能会到跟我们等一下在第十五章所要看见的另外一处的经文是有相同的意思，是表达着明明白白的看见的一个不容置疑的神迹，明明白白的知道耶稣基督有大的能力可以行这样子的神迹，而且透过这一些的神迹，透过这一些的记号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了，但他们却依然刚硬不信，这个不信就是他们的罪，这是最大的一个罪，就是拒绝了神所差派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最大的罪。所以约翰福音的前面的十二章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行的七个神迹，但是这些七个神迹呢带来了什么样子的结果，这七个神迹的结果你可以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七节来作为一个代表。其实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那已经是前半这个部分，也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十二章的结论的部分的，这是这一段结论的开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虽然主耶稣基督行的这七个有 明白的记载的神迹，世上还有很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的，虽然他们都已经看见了，因为主耶稣是在他们的面前行的这一些的神迹的，但他们却依然不信。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种的人，他们明明白白看见神迹而却依然不信。所以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在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对门徒们讲了这么一段话。这里是放在门徒们将要被世人给恨恶，将要遭受世人的逼迫的这个背景的里面，主耶稣这么样子的说，二十二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里一连两次提到主耶稣说，如果我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如果我没有在他们当中来行没有从来没有人行过的这一些的事情，包括了他所行的神迹，那么他们就没有罪。可如今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为什么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呢？因为主耶稣所行的事他们也看见，但是却不是相信，而是也看见也恨恶了。所以这一群人他们不仅仅是不相信，而且是拒绝，而且是刚硬的来抵挡来恨恶耶稣基督和差他来的父。这是我们看见人类的一种可悲的状况，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传福音的里面总是会遇见这样子的人，你无论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向他说明向他辩论，跟他说服了他的头脑，甚至于行出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来了，他依然 还是顽梗不信。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主耶稣说你们，因为你们说你们能看见，他们坚持自己是能看见的，所以他们活在他们所能看见的那一个领域的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他们一再用的一个词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啊，他们有太多事情是他们知道的，因为他们都知道的缘故，以至于当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用他们的知道来否定了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无法照射的光无法照进他们的眼睛的里面，所以他们瞎了眼了。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会看见福音的光有些时候叫人黑暗的心灵得以得着开启，得着了光照，但福音的光却同样会让一些以为自己能看见的人反而瞎了眼了。这第一种人，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看见的，可以以这一些的法利赛人，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作为代表的。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呢，比第一种人可能要好一些的，是第二种人呢，是看见了神迹，却仍然已经相信的，看见神迹而相信的人，这是第二种人。很明显的，确实有一些人不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其实就连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刚刚我们所看见的37节之后，也提到官长中。还是有一些相信了耶稣的，虽然他们呢怕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的缘故，所以他们是不肯承认，但他们也是确实已经相信了耶稣的了。那除了官长之外呢，更有很大批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了神迹而且他们相信了。但是看见了神迹而相信，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就是把它摆在一种相当值得存疑的这种情形的里面。这种看见神迹而相信的，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一直都是抱持着对他们有一种疑问的态度。比如说我们看第二章的23节到25节，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到25节讲述到的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期间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些神迹啊，那到目前为止没有告诉我们是些什么样子的神迹，但是呢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在耶路撒冷行的一些的神迹，那么有许多的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你留意他这里的用词啊，这就跟第一章十二节的用词是一样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这也就用信了他的名了。可是这里虽然有些人看见了神迹也信了他的名了，可主耶稣接着下去却说他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他们信了耶稣，但耶稣却不信他们啊，原来希腊文的里面这里的交托跟上一节的信的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你甚至于就可以这么说，他们信了耶稣，但耶稣呢却不信他们，不把自己呢交托给他们，因为他不认为这一群呢是靠得住的人。这一种因为看见神迹而相信的人不一定是能够靠得住的人啊，神迹奇事固然有他们的价值，那是不容否认的，能够叫人的信心更加的刚强。但如果一个人只停留在因为神迹而相信的话，没有进一步的去探索这个福音的真实的意义的话，那么有一天他可能会因为看不见神迹而又离开了主了。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跟几个跟我同样来自台湾背景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谈论啊，因为我们在对台湾的属灵的情形，我们都非常的关心啊。那我们就谈论到我们在台湾的一些的情景，以及台湾现在整个福音的光景、教会的情形等等的。其实这是长久以来台湾教会都一直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台湾的教会呢，这大概30年以来，越来越走往灵恩的路线。而且呢，是越走越偏差。 啊，灵恩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们一定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台湾的灵恩已经偏差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而这种的偏差，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呢，跟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里面的很多的行为已经非常的接近，包括民间宗教信仰里面的乩童啊，民间宗教信仰里头的这种拜拜的求的一些的灵验之类的啊，已经有非常的接近的。当然我想台湾的教会领袖们他们很关心怎么样把福音传给台湾，因为确实这是一块福音的硬土啊，非常非常的硬啊，很难把福音传过去的。那在这种情形的里面要如何把福音传扬开来，他们当然有非常忧心很急切的盼望能够把福音带到这一块硬土的里面。所以呢，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做过了许多的尝试，他们发现有一种的方法似乎比较有效的。这种的方法就结合了神迹奇事，结合了跟台湾的这一种宗教信仰非常接近的这一种灵恩运动的外在的表现。当这样子的话，台湾人呢比较容易能够来接受这一种的福音传到他们的当中啊，所以呢台湾就越来越跟这个民间信仰呢越来越融合在一起，而不能够分割开来了。可是呢，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状态，因为圣经的里面早就给我们看见了，如果人一直停留在神迹的这种感官的经验，甚至于是神迹的这种实际的比如说病得医治的经历的话，而他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大爱，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的话，那么这样的人迟早会离开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就说这些人呢是已经信了他的名，而且所用的词呢是非常标准的用词。有的人就根据希腊文的里面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呢，你就要用这个信心相信这个字的动词 pistuo 再加上一个介词叫 ace 的意思呢翻译成英文就 into， 不单只是 belief，而且还要 believe into， 不单只是相信，而且要信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确实，约翰福音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其实是一种多余的结构出来了。它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约翰福音也用的，直接用相信这个动词后面带着这个受词就可以了。可他却用的这样一个结构，有人就认为说，只要找到有这种结构的，就表达这是真正的相信的。可是第二章的这个23节这里所用的信了他的名，他原来所用的结构就是用相信这个动词再加上 into 啊这一个介词，是非常标准的表达相信的一个结构啊。可是却仍然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啊，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这些人表面看起来相信的，但他们却可能是追随着神迹的，他们所相信的是神迹，而不是这一个神迹所指向的耶稣基督。我们说明了神迹它的意义，它的价值不在于神迹的本身，神迹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记号，它是要指向它所代表的一个更深的意义。可是这些因为神迹而相信的人，他们却常常呢就停留在这个神迹的这个表面的层面上面，而他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属灵的意义呢，他们却拒绝接受了。这到了第六章就更加的明显了。我们其实已经讲过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这些犹太人呢到处的去寻找耶稣，找着了，然后耶稣跟他们谈话，耶稣教导他们有关于这个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的这个教导。但当主耶稣讲了这一些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时候，在第六章的60节就这么说了。你留意60节的用词啊，60节说他的门徒中，注意哦，是用他的门徒哦啊，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留意到这里讲的用门徒这个词来形容，这不单只是指的十二个使徒而已，还包括了其他的那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一般来说用门徒这个词就已经表达了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那才叫主的门徒的。但你就看见了，还是需要从上下文的里面来看，即使是用门徒这个词来形容的人，仍然有一些人他们面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里面，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懂呢？谁能听呢？不是谁能懂呢啊！注意啊，不是说谁能懂呢，那个难以明白是另外一回事，不能懂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意思很浅显，意思很清楚的，问题是在谁能听。这种话我们无法接受啊！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意思的，耶稣如果不解释或许他们还会接受，但就因为耶稣解释清楚了，他们反而拒绝了主耶稣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但是呢，接着下去就这么样说，然后主耶稣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或者说叫你们跌倒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他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一件事情是他所说的话，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第二件事情是我要升到我原来所在之处。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如果你们连第一件都无法接受的话，你们要如何来接受第二件呢？第一个已经确实是很难了，但第二个更难。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呢？我们可能只是以为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升天咯，耶稣基督回到他创世之前与父同有的荣耀里面去了，这个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了，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举起，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得荣耀，它是包括了整个过程说的，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以及他的升天，这整个的过程都是被举起或者得荣耀这个两个词语呢所代表的意义。这里的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呢也是如此。换一句话说，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讲这个你们都听无法接受的话，那有一天你们看见了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么你们岂不更难接受吗？换一句话说，主耶稣乃是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的，确实有些时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个这些带领人归主，甚至于在跟进造就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成为一些人接着来跟从主的障碍了。可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回避这些障碍，主耶稣并没有说，哎，既然这么难，我们就不谈了。你们就满足于愿意来跟从我，甚至于当我的门徒就好了。相反的，主耶稣反而要在这里跟他们讲得更清楚的，不单讲到了这个有关于生命的粮的这个问题，也讲到了他的被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传福音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人的传福音已经规避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是人所不喜欢听的其实一点都不稀奇的，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如此，在保罗的时代也是如此，是不是啊？这个十字架在犹太人看为绊脚石，在这些希利尼人是看为愚拙的，所以呢没有人喜欢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永远是神的大能证明的确实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息带着转化我们生命的大能而临到了我们身上唯独只有回到这个十字架的根基的上面，才有可能真正的信主，才有可能有真实的门徒。不然的话，就会像接着下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在后面的66节，就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可见门徒因为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说的话离开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可能就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因为我们看见这个背景是放在了吃饼得饱的这个背景的里面， 这些人看见了神迹了，他们不辞辛劳的来寻找耶稣，来跟随耶稣了。但一旦耶稣不照着他们心中的意愿而行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啊，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第二种人。还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比较不明显，但我个人觉得有这样的一种人，这一种人就是不以神迹作为相信的凭据。神迹能够证明一些事情，这个不容否认，这样子的人也承认神迹可以证明一些事，但是呢，他们却寻求了要有更进一步的从神而来的启示，他们要寻求了更深的来明白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救恩。而这样子的人，我想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就跟刚好跟刚刚的第二种人呢是形成为对比的。所以我们的圣经很可惜啊，我们的圣经把第二章跟第三章分开来，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啊。你要留意到这些分章分节等等的都不是原来的圣经里面有的啊，原来圣经的里面呢，没有章节的划分，没有段落的划分，没有段落的标题等等的，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这一卷书的结尾啊，这是原来的圣经里面，你如果去看过它的抄本的话，你就知道是如此的。那这个是后来的人所划分的，大多数的情形底下，分章都还分的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呢，也有少部分的时候呢，章节的划分未必很恰当。我个人觉得约翰福音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划分就不是很恰当。第三章的开头有一个字，这个字确实不大重要，也不是很容易翻译啊，也不能够每一次都翻译出来，不然的话太啰嗦了一点啊。那么这个词呢，可以有两种翻译。如果第一种翻译像英文的 NIV， 它把它翻译为 now， 那只不过是一个很频繁的一个连接词而已。啊，前面讲了一件事啊，后面又记载另外一件事，用一个 now 来连接的。可是呢，这个词比较常见的一个意思，是指着翻译为但是，会比较好一点。虽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义词，但是呢，它具有着这种反义词的功用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翻译为但是。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如果我们把这个字放回来，而且采用了但是的这个翻译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但是的作用在哪里。这个但是的作用是跟前面第二章的23节到25节站在一种对比的位置的里面。第二章的23节到25节讲到有一群人，他们因为看见神迹而相信了。而第三章讲到一个人，这个人也看见了神迹，而且呢，从神迹的里面，他做出了一些的推论来，因为他对耶稣这样子说，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这已经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尼哥底母本身已经是一个拉比了，而且呢，是很有名的拉比，所以后面主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注意啊，主耶稣的用词不是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很多先生当中的一个先生，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主耶稣的原来希腊文的里面，这个先生这个词的前面有个定冠词啊，这样的一个用法不是说你是很多的老师里面的一个老师而已，他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是老师中的老师，你是最有名的老师，你是呢可能最有权威最有学问的这么一个老师，好像只剩下，如果全天下只有一个老师的话，那就是你了啊，好像英文里面的 the 这个词一样的了啊，所以它具有这样一个含义。但是你要从这样的一个人口中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这已经了不得了啊，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些的拉比们，他们都说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受过正式的拉比教育啊，所以这种不可能是拉比的。可是这个尼哥底母呢，已经来承认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但是你会发现，前面的那一些人看见神迹就信了耶稣的名了，而尼哥底母看见神迹，他也做出了一个推论，知道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可是尼哥底母没有停留在像前面那一群人一样，只是因为神迹的缘故就相信，可能他暂时还没有真正的相信，可是他却 来追问，他选择了在夜间来问耶稣，要跟耶稣谈话。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他确实看见了一些非凡的事情的了，但是他要更深的来明白。耶稣就把握了这个机会跟他谈论到有关于重生的问题。虽然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么一个领袖，好像谈重生不是那么恰当的样子，谈重生可能跟第四章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啊？撒玛利亚妇人真是需要重生啊！啊，道德生活那么败坏，对人生那么样子的不满足，而尼哥底母不是的。尼哥底母呢，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家都敬重的这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是这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犹太人的拉比。那么他还有什么需要重生的？他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缺憾的样子，但主耶稣却一开始就直截了当说，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跟我们有些时候很不一样的。我们的一些时候我们碰到传扬福音的对象，我们如果带领了一个可能一般的名人来信主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好像非常的高兴的样子啊。如果我们听说了一个有名的人信了主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大肆的去宣传广发这些的消息。比如说我预期不久之后柴林将会是成为大家邀请的做见证传福音的对象了因为已经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多有关于柴林信主的这些的见证当然很好，感谢神。可是是不是一般的好像这么没不是有这么有名气的人信主就不被看重了呢？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教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我自己在牧会的过程的里面呢，我就遇见过类似这种的情形啊，就好像有一些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呢，也就更多的受到了尊重的样子，而一些呢可能没有人看重的一些的世俗小民，好像我们就觉得可有苦可无的样子。这也同样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且越是这样子人，我们看主耶稣呢更直截了当跟他谈到有关于重生的问题，让他看见他仍然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不是那一个从肉身而生的生命，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到生命的救主。虽然尼哥底母那一天不一定就这样子相信了，但尼哥底母我们看见在整本圣经的里面总共就出现三次，而且都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我们看是越来越清楚。第二次出现他为耶稣来辩护讲求公平的法律原则说没有审讯就定一个人的罪，这是不公平的但却遭到了他的这个同样的这些法利赛人的官员们的驳斥最后一次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已经离开他了，但却是尼哥底母跟另外一个官带着很重的这个香料来为耶稣基督来包裹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安葬在坟墓的里面。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最后他确实是相信的，虽然一开始他看见神迹，但他没有停留在以神迹就相信就满足了这样一个阶段的里面，他盼望更深一点与耶稣接触，要与耶稣呢跟谈话，更深的明白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救恩，由此来决定他是否真的能够相信。这第三种人。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的写作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引用了20章的30节和31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是你知道在这一段约翰福音的结语之前一句话是什么吗？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结语之前的一句话是耶稣对多马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第一次的显现门徒们不在场，结果呢门徒们在但多马不在场，所以呢多马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过了一个礼拜， 主耶稣再一次的向门徒们显现，这一次是专为多马而来的了。这一次当耶稣基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向多马发出了挑战来，因为当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看见了主的时候，多马说我总不信，除非我伸出我的手指头来探入他手上的钉痕啊，摸摸他手上的钉痕，探入到他肋旁的枪伤，否则的话我总不信。主耶稣就特别为此而向多马显现，主耶稣一显现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啊，摸我手上的钉痕，探入我肋旁的枪伤。我们出版的约翰福音注释这一本书呢，我们采用的封面啊，就是一幅多马把手指头探入了主耶稣基督肋旁的这么一幅画面啊。可是我想这幅画画的不正确的，是不是？多马有没有这么做？没有，多马俯伏在主的面前说：“我们的主，我的神，你是。”我们来看多马的这一个信仰告白，28节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多马的信仰告白，也为着整个约翰福音的门徒们的信仰告白来到了最高峰的这个阶段啊！从第一章一开始就一直不断的有着一个一个的人来宣告耶稣到底是谁，而这整个的最高峰就是多马所说的我的主，我的神。可是约翰福音没有停在这里，约翰福音的高潮不是多马所说的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的最高潮是接着下去的这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然后接着下去约翰就结束了，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读者啊，你们跟我不一样，我们曾经亲自的跟随过耶稣基督，我们曾经亲自的看见他所行的许多的神迹，我们曾经听见过他亲口的给我们的这一些的教训，我们是这样子而相信的人。多马是我们的典型的代表，是不是？我们常常把多马放在一个怀疑的多马的这个标题底下啊，其实不大公平的。多马如果在第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也在场的话，他也一定相信的啊，只不过因为他的怀疑是因为别人转述的不算，我一定要耶稣基督亲自的向我显现，我要亲手的摸他的钉痕，摸他的肋旁的枪伤，我才要相信啊。这个呢未必能够用怀疑这个词来灌在他的身上的。但约翰在这里用多马的这一个事件作为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束，他的意思是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我们这一些人亲自的跟随过主耶稣，对你们来说你们可能羡慕我们啊，你们会羡慕，哎，如果我能够亲自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如果我能够吃到那五饼二鱼里面的一个饼屑的话，哎，我就满足了啊。你忘了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了40年的玛纳，最后还是倒闭在旷野里面，他们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所以不在于这个，约翰就对他们这些读者们说，不要羡慕我们这一些曾经亲自的跟随过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一些人如今都不在了，约翰自己不久也要离开了。换一句话说，将来不会再有人像我们一样是曾经跟着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同在一起过的，所以不要羡慕我们，相反的倒过来，我们应该要羡慕你们。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这一群人是因为看见才相信的，但你们呢，你们没有机会看见，但如果你们能相信的话，你们就有福了。这是第四种人，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如此，这样的一种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相信？他们是根据别人所做的见证，他们是根据别人根据神的话语向他们所传的福音，站在这个基础的上面而相信，而不是因为有一个 这个神迹的经历的缘故。当然今天神如果愿意的话，他也会透过神迹的经历来带领一些人信主，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的神迹，我们是仅因为听见的神救恩的道，我们就相信了。这是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也是我们今天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在执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换句话说，第四种人有一点点类似路加福音第16章里面主耶稣所说的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的里面。那个财主怎么想的呢？财主跟亚伯拉罕在辩论啊，财主呢对亚伯拉罕说，这个用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润润我的舌头。亚伯拉罕说不可能，因为呢啊，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人不能从这里过到那里去，也不能从你那里过到这边来。那么财主就退而求其次，那么我的干渴得不着解决的话，我还有一个放不下心的，求你帮我解决了，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我父家还有一些兄弟们，他们让拉撒路去对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不要跟我有同样的结局，这里太可怕，这里太痛苦了。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读可以相信。那这个财主抗议了，说不，我主啊，不是这样啊，啊，不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跟他们说的话，就更容易相信了， 啊他们就更会相信了。主耶稣说，若不信摩西和先知的书，就算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信。我想第四种人应该是这一种单单凭着神的话而相信的人，而不是需要有比如说从死里复活的人的这一种的亲身的经历、亲身的见证等等的来说服他们能够相信。所以我们的福音最核心的焦点在哪里？虽然我们会在我们的传福音的聚会里面也会有一些个人的信主的见证，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经历的分享，但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啊！不要用我们的经历试图用我们的见证要说服别人来相信，最终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神的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的上面。唯独只有这一个是带着能力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对于福音失去了信心的时代，我们要用很多的方法来吸引人，我们以为要加上很多非常动人的言辞、非常动人的这一些的见证等等的，才能够让一个人来信主。其实福音真正的力量在于福音的本身，神的圣灵会亲自的印证我们所传的福音。如果我们真的是照着神的话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来传扬他的福音的话，圣灵会做工在这些不信的人身上，会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来信主。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多马的事件结束了，第四种人是未见而信的人。而约翰福音的里面有第四种人，这第四种人呢，很典型的代表是在第四章的后半段，从那一些的撒玛利亚人开始。那一些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刚开始来求耶稣与他们同住的时候，是因为听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啊。撒玛利亚妇人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人莫非就是基督吗？所以撒玛利亚城的人都涌出去要去看看这个耶稣是谁啊。当他们见了耶稣的时候呢，就求耶稣与他们同住，耶稣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两天了。住了两天之后，这一些的撒玛利亚人对那个妇人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了，而是因为我们亲自的听见了啊，并知道这是救世主。所以你看见这里又另外一种的了，是听见别人的见证而相信。他们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换一句话说，你的话说的时候我们也信了一点了，可是呢，随着这两天亲自的与耶稣来往，亲自的与他谈话，我们真心的相信他是世人的救主了。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过程。然后接着下去，主耶稣从撒玛利亚回到了加利利，他医治了那一个大臣的儿子，在那里主耶稣责备了他们，主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 总不相信啊，若不看见神迹总不相信。有一些人是需要神迹才能相信的人，有一些人是有神迹还不信的人。但是主耶稣所要求的是不一定要有神迹就应该要相信的。所以当那个的大臣对主耶稣说，请你赶快到我那里去的时候呢，让我的儿子就可以医治我的儿子，主耶稣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然后主耶稣用一句话就叫他儿子可以从的病就可以得着了痊愈了。这乃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最宝贵的信心不一定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这一个大臣，你留意到他这一段经文的记载说，这个人信的耶稣的话就回去了，结果就在途中遇见了他的仆人来说他的孩子活了，他就问他们说是什么时候好的，他说是某一个时间正好就是耶稣说你的孩子活了的时候。所以这段经文就说他和他的家人呢就都信了啊，他的家人就信了。你看见那个信心是一步一步的，第一步他因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的话就回去了啊，他的回去是因为他已经相信了主耶稣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他就回去了。那接着下去神迹就在后面发生了。这两种应该有一种是从神迹进入到相信的里面，但不应该停留在神迹的当中，要继续不断的更深的明白救恩的真理。另外一种的呢是没有看见神迹，但因为神的话的缘故，因为别人的见证的缘故，我们就相信了。那么我们在信了主之后，我们看见仍然神的恩典会随着我们，神会在他愿意的时候仍然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这是我们看见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但永远要记得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赠送一本书啊，叫《耶稣所传的福音》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籍啊。这一次很可惜我们没有带来了啊，因为还留在 LA 机场。这本书呢，就给我们介绍什么叫福音啊，里面给我们讲的相当的好的，就是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么传福音的，以及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子的福音。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不妨能够看一看这一本书，我相信会帮助我们对我们今天下午这一堂所讲述的会有更深一点的认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这一点时间，我们很快的把约翰福音的里面我们看见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在人世间所引发的一些反应，我们快速的浏览过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在我们心中来说话，为我们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在传扬福音的事上我们能够忠于所托，我们能照着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典范与榜样，让我们懂得如何来传扬福音，也懂得应该如何的观察不同的福音的反应，好让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有一群因着你的话语而相信的人能够跟随你成为在你的家中来侍奉你，并且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把福音再传给其他的人。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恭敬的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为着我们这两天所听见的这四堂有关约翰福音的信息，我们也祷告你，求你继续不断的恩待我们，当我们回头在自己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求你借着圣灵把这一卷书更深的开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好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一卷属灵的福音书，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来跟随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